弟兄姊妹，诸日平安。相信今天大部分弟兄姊妹已经回到了北京，教会也在这周恢复了户外敬拜，羊年的征战正式开始。我们在此求主继续保守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愿我们继续跟主奔跑他所指示的道路，直到全然得胜。今天我们也继续来分享马可福音的信息，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2章13到44节。这段经文很长，按照其中的不同主题可以分成五段。第一段的主题是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第二段是耶稣与撒都该人辩论复活。第三段是最大的诫命。第四段是防备文士的错谬。第五段是称赞寡妇的奉献。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13到17节。这一段的起因是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人联合来陷害耶稣。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其实本身是彼此为敌的。法利赛人看重律法和血统，也盼望建立独立自由的以色列国，而西律党人却支持血统不纯的西律家族，也接受罗马帝国的殖民统治，所以他们本来是彼此针锋相对，但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们却对主耶稣采取一致的敌对态度。这就说明主耶稣所传讲的真理在本质上更加触动他们，更加对他们构成挑战。无论是法利赛人渴望建立以色列国，还是西律党人支持罗马的统治，他们的盼望同样都是在地上，他们对拯救的理解也同样都是政治性的。又无论是法利赛人看西律党人是罗马的走狗，又或者是西律党人看法利赛人是狂热的原教旨主义，他们也同样都是自以为意，都不承认自己才是罪人。所以主耶稣所传讲的信息，无论是天国还是悔改或是拯救，都是超越他们的观念，甚至说是对他们的人性以及他们的盼望都构成彻底的批判和否定。所以他们虽然彼此为敌，但他们更加恨恶基督与他的福音。福音对谦卑的人是大好的消息，但对自以为意的人却是最辛辣的讽刺和批判。福音向人指出天国的终极盼望，同时也是否定一切通向人间天堂的道路。所以对一切否定人有罪性，有热衷建立人间天国的人来说，福音必然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甚至让他们感到受威胁。所以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大祭司和比拉多最终要联合起来。所以虽然主耶稣回应试探极其智慧，让他们毫无把柄，但仇敌最终即使没有理由，也仍要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福音的本质讲，基督被抵挡以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乃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做福音使者的，因着传讲福音的纯正的福音而被恨恶、排斥乃至陷害、逼迫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个世界总是误解福音，革命派认为教会主张逆来顺受，当权派认为教会鼓励对抗政府，独裁者认为教会追求民主，自由派认为教会保守，而这一切对教会与福音的看法都不准确，因为福音超越这地上一切的道理和主义。但有一点他们看得不错，就是福音绝不符合这世界的任何一种口味，它反倒对这世界的一切观念和盼望都构成挑战，映照出他们的虚妄和局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福音的传讲与见证是否对我们周围的世界构成挑战呢？我们是否让那些活在罪中的人因我们的存在而不自在呢？我们又是否让那些对国家和民族充满终极盼望的人感到失望和恨恶呢？如果我们还没有对这世界构成如此大的挑战，又或者我们让那些单单盼望地上之事的人误以为福音的盼望和他们一样，那就说明我们的见证偏离了主耶稣的见证，就说明我们的见证与传讲并不够清晰。传福音要传得清晰准确，一方面需要我们对福音有清醒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有勇气和忠心。在这一段中，那些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先恭维主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他们说这话的心态虽然是虚情假意，但他们的描述却是客观真实。 主耶稣传道正是如此诚实，不寻情面，不看人的外貌，也就是不迎合人，不讨好人，也不畏惧人。我们传福音也正需要这样的勇敢和忠心，无论面对什么人，权贵或是平民，也无论在何种环境中，逼迫或是平安，愿我们都能忠实地传讲神的道，绝不对福音做任何的变更与妥协。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恭维耶稣是假，陷害耶稣才是他们的意图，所以他们在恭维之后立刻提出了一个难题，就是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这实在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耶稣说可以，那他们就会怂动犹太爱国者攻击耶稣，而如果耶稣回答不可以，那他们又可以借助官府定罪耶稣，所以看似这个问题根本无法回答，但主耶稣却有智慧应对。主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然后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今天我们常把这句话当作政教分离的根据，但其实这句话既没有确定政教如何分离，也不是主当时说这句话的原意。主在此这样说的第一个意思是回避他们的试探，因为印有凯撒头像的钱就代表凯撒的权柄以及凯撒带来的秩序和利益，他们既然使用凯撒的金钱，也理应接受凯撒的法律，这不是耶稣让他们做的，而是他们已经接受的现状。所以主如此回答，就使他们没有攻击耶稣的把柄，只能反思自己的抉择。其次，这句话更重要的含义在于，神的物当归给神，这是主对他们的提醒和责备。因为以色列衰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得罪强权，而是因为得罪上帝，所以以色列的出路也不是交税或者不交税，起义或者不起义，而是要回转归向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这节经文，仍要把握这一重点，比起我们对政权的态度，我们首先要反思自己对上帝的态度。无论是小心讨好政权或者积极争取权力，都不是教会的根本出路。教会根本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始终应当是敬畏上帝，尊崇上帝，荣耀上帝。凯撒与上帝并非二元并立，上帝乃是高于凯撒，并且凯撒的物是由上帝所确定。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3章教导基督徒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并且他告诉我们理由，不是因为凯撒是主，而是因为凯撒是主的用人。我们若能把握这一次序，才能成为上帝合一的器皿。教会若先能全心追求顺服上帝，他也绝不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反而能扮演先知的角色，祝福国家的治理。相反，教会若害怕凯撒，过于敬畏上帝，他就必失去光和盐的功用，甚至沦为暴政的帮凶。愿我们追求全心敬畏神，以致也能成为凯撒的祝福。在回应了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的试探之后，在接下来一段中，主又受到撒都盖人的挑战。撒都盖人和法利赛人不同，法利赛人相信天使，也相信复活，但撒都盖人在神学上属于自由派，他们不相信天使，也不相信复活，他们可能也看不起法利赛人的迷信，所以他们就用人的理性设计了一个难题，就是根据摩西律法，人有娶嫂子替兄长延续后代的义务，但如果一个女人先后嫁给七个兄弟，那在天上她是谁的妻子呢？这不是真实发生的事，但却存在发生的可能性，所以撒都盖人就以这样一个合理的假设，想要推导出复活是荒谬的这一结论。从理性上讲，这个问题合理又尖锐，就如同今天有人质疑复活说，如果古往今来的人都复活了，那地球怎么能盛得下呢？这些问题确实反映人的聪明，但在认识神的事上却是愚拙，因为他们是以地上的眼光揣测天上的事情，是用人的理解限制上帝的作为。所以主只用一句话就消解了这个问题，主说，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嫁也不娶，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句从主口里所出的话就是启示，而启示才是我们认识神并与神建立关系的唯一的可靠的途径。除了启示之外，任何人的推理、想象、猜测、发挥都不可靠，甚至使人陷入制造偶像的罪中。 撒都该人在主耶稣面前的姿态是骄傲和自作聪明的，但在神面前他们其实是无知又愚昧的。正如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讲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愿我们都在认识神的事上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艰辛持守圣经的启示，而不偏离神的道去揣摩猜测神的事。保罗说，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愿我们相信神过于倚靠自己的聪明，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接下来出场的人物和前两段不同，前两段出来与耶稣对话的都是不怀好意的，而这段出来的文士却是真心向主请教，因为他看出耶稣回答的好。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这位文士虚心向主求教，所以主后来也肯定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这个文士提出的问题是，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而主耶稣的回答包括两点，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这两条分别出自申命记第六章和利未记第十九章，而主再次把他们提炼出来，就赋予了他们更深的含义，使他们成为全部律法的总纲。这两条律法的总纲的核心就是爱，所以爱和律法本是连在一起的。上帝起初赐下律法是出于爱，所以圣经称律法是使人自由之律法。律法本不是使人痛苦，更不是要捆绑人，而是为了给人自由和保护人。而我们要明白律法并正确运用律法，也离不开爱。所以当这位文士明白了这一点，他就举一反三地提出，这比一切翻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献祭是他们信仰的核心内容，所以这个文士能这么说是具有革命性的，而这一对律法的理解才真正符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反对律法，害怕律法，其实不是因为律法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没有爱的律法，看到的是因为没有爱以至于对律法的曲解和滥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作为被基督舍己的爱所拯救的基督徒，我们反对律法主义，但我们却不该反对律法，因为按照神的心意，律法并不否定爱，正相反，律法恰恰要彰显爱。所以我们应当多多反省的是我们自己的动机和态度。我们若被爱充满，律法就能来成就圣洁的生命和见证。我们若心里冷酷没有爱，律法才成为杀人的武器。说到底，问题不在于律法，问题乃在于我们。此外，我们要特别注意，主是以两条命令作为律法的总纲，而不是仅仅一条。如果我们只爱神不爱人，那这样的爱根本是虚假的。正如主严厉抨击那些以宗教的名义拒绝赡养父母的行为，又如约翰一书四章所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而相反，如果只爱人却不爱神，那这样的爱更是没有根基，甚至是危险的。我们不要忘记，近现代世界上发生的多少惨剧都是在否定上帝却要解放人类的旗号下发生的。所以真正的爱神必然爱人，真正的爱人也绝离不开爱神。接下来一段是主耶稣在圣殿中教训人时指出文士的两点错谬，一是他们解经的错误，二是他们内心的不解。主耶稣在此引用诗篇110篇，这篇诗被公认是大卫的作品，并且是对弥赛亚的预言。而根据诗篇中的这一节经文，显然能得出结论，就是弥赛亚具有比大卫更崇高的身份，因为大卫称弥赛亚为我主。但文士却一方面承认这是大卫的话，但另一方面却不承认弥赛亚不仅是大卫的后裔，也是上帝的儿子。这就是他们明显忽略圣经而以传统代替启示了。上帝关于弥赛亚的启示是在历史中渐进赐下来的。 从女人的后裔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再到大卫的后裔。如果以色列人能够保持开放的态度，并能虚心面对圣经一切的启示，那他们就能认出面前的这位岂不是处处应验先知的预言和讲论吗？但如果人不肯开放自己，不肯接受圣经对自己固有观念的批判和检验，又或者人太过执着个人的、民族的、国家的理想愿望，就好像以色列的复国梦，就会使他们偏离真道，陷入各样的错谬。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读圣经时并不是白纸一张，我们在读经时其实早就带着无数个人的背景、观念、喜好、期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警醒，免得落入文士的错谬。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所有的观念接受所有圣经的衡量，我们不能保留一点想法不向圣经开放，我们也不能排斥部分圣经，不让它成为我们的尺度。我们若能在神的话语前如此谦卑开放，我们才能走正路，不偏左右。主在这一段指出文士的另一个问题是内心的不洁，包括虚荣、贪婪、虚伪，这些也是阻拦他们认识基督、接受基督的原因。我们在今天的社会中也能看到，这个国家总不缺乏专家为各种谬论和谎言背书，可见知识并不能消除人的罪，罪反而能败坏一切的知识，知识也不能带我们到神的面前，唯有圣洁才使我们能住在神的里面。这一章的最后一段是主耶稣称赞一位穷寡妇，因为他奉献了两个小钱，按绝对的数字看，两个小钱是极少的，但按奉献的比例看，两个小钱已是他的全部。可见上帝所喜悦的是我们向他有全然奉献的心。因此有人说，上帝衡量我们的奉献不是看我们拿出多少，而是看我们为自己留下多少。奉献也同时考验人的信心和爱心。44节说，这个寡妇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们是否敢像他这样完全信靠上帝的供应呢？奉献也考验人对上帝的爱。正如有人说，我们的爱在哪里，我们的时间、金钱也在那里。我们若在奉献上吝啬，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对神的信靠和爱心不足啊！求主怜悯我们。这一段说，主耶稣亲自观察到了每一个人的奉献，无论是财主还是寡妇，无论奉献的多或者是奉献的少，主都知道。主今天岂不也在天上看着我们一切的摆上吗？愿我们保持警醒，追求完全，愿我们将神的物包括我们自己都全然奉献给主。愿主对我们说，你们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神家的荣耀。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仰望您，感谢您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假期，使我们在其中能够和家人团聚可以享受休息，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灵里面的。主要我们现在也已经回到了我们各自的是您为我们安排的工作的岗位和征战的岗位上，要开始一年新的征程。我们特别的呼求您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使用我们，使您的名得荣耀得称赞。主，我们仰望您，愿我们能够完全的把我们自己奉献给您，每天的在奉献上都更加的有进步。主，愿我们爱您的心没有瑕疵，愿我们向您的忠心和信心也没有瑕疵。主，我们仰望您，愿今年我们能够进堂并且我们在灵命上也能够大有长进，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向您陈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